好，请我们打开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好，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好，我们可以多读两节，我们可以从十节读到十二节，但是我们主要是第十二节，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啊。我想我们讲中文的弟兄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能够一起读圣经，因为英文的弟兄姊妹就没有办法，因为每个人的圣经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没有这个福气可以一起读圣经。只有我们讲中文的弟兄可以一起读圣经，所以我们要真的是抓住这样的机会哈。当我们读的时候呢，大家要一起同声都读，大家都要出声，而且要读得整齐。好，我们要从第十节一直读到十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了，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好，弟兄姊妹，当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哈，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心摆在里面，特别是与众圣徒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能够感觉那个神的灵在那个话语的里面，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这和一个人读圣经是不一样的。我们再读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要读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摆在这个里面。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晚上我们可以与众圣徒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更感谢你，你也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因此我们何等盼望今天晚上圣灵借着这些话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主，我们若是不是圣灵向我们说话，主，有谁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呢？主，因此我们晚上我们的心，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都在这里，求你向我们说话，是吧？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如何。我们愿意把下面的时间来交在主的手中。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今年我们有三次的时间，跟弟兄姊妹们有一点交通。第一次我们交通的题目是我们是谁。这是我们第一次交通，不知道现在大家还记不记得你是谁哈？如果现在已经忘记你是谁的话呢，那我们还可以再复习一下。我们是谁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有一天有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需要知道你是谁，我们到底是谁哈？彼得前书告诉我们，我们是谁哈？第一个是谁？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所以大家一起来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拣选的族类。当我们想到这个被拣选的族类的时候，我们就要认识一件事：当一些人被称为一个族类的话，表示说这一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点，这个共同的点就是共同的生命啊！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是汉族， 汉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生命，这个汉族的生命都是从皇帝来的，所以皇帝下来的人就叫汉族。所以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就说明到在我们里面有一件共同的事情，而这个共同的事情是共同的生命。今天我们里面那个共同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因此我们被称为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感谢主，这个生命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从这个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一直到今天，多少地上的权势要把教会从地上铲除，但是有没有把教会铲除呢？从来没有。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越是有人要征服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的发展就越快。什么地方有逼迫基督教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信主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生命是不能被征服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今天我们里面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是非常的伟大，没有地上没有一个权势能够征服这个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也是不能朽坏的，这个生命也是不能败坏的。虽然仇敌想把那个罪摆在教会的里面，借着罪来败坏这个基督的身体，但是这个生命是不能被败坏的。因此我们里面哈要有这样一个认识，虽然我们活在一个污秽的一个世代的里面，但是我们要认识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不会被败坏的，是不会被朽坏的。如果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仇敌是不能够胜过我们的。所以这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呢，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点很重要。不但有这个生命哈，这个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讲到君尊的祭司，就是讲到侍奉。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呢，不是坐在地上等候别人来侍奉我们。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君尊的祭司，这个生命是要侍奉的生命。因此我们从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从受浸以后，我们里面呢就有一个侍奉的一个要求，我们需要起来来在主的面前来侍奉他。而这个侍奉哈，不是仆人的侍奉，不是我们在公司替人打工的那种侍奉，那个是仆人的侍奉。今天我们在基督身体里面的侍奉是儿子的侍奉，不是仆人的侍奉，这两种侍奉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乃是以儿子的生命来侍奉。如果 主日啊，你的那个表没有忘记调了以后，你就会早来。如果 你原来是九点四十五来的话呢，那你这个礼拜就会八点四十五来。如果你果然这么早来的话呢，你八点四十五来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看一看呢，其实教会已经有人了。虽然平常你是九点四十五来的，如果你八点四十五来的话呢，你发现在教会里面是有人的，你可以到厨房去走一走，有不少人在厨房里面忙的。你也可以到那个这个 building two 的这个地方，也有人在这里排桌子、排椅子的。你如果走到 building one 的话呢，也有人在那里收拾东西的。也有人在那里预备饼杯的。如果你九点钟的话呢，在 building one 有些弟兄姊妹们在那里祷告的，如果你这个礼拜早来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你可以到每个地方走一走，你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啊，比你早很多的时间就到了，他们在这里都在侍奉。为什么他们来侍奉？是不是因为安排他了，他不得不来呢？就不是的。这些人每个礼拜每一个主日这么早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他们要这么早来呢？因为他们是君尊的祭司，他们乃是在教会里面把教会当作自己的家，他们是在那里以儿子的身份来侍奉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好，下面我们是圣洁的国度。讲到圣洁哈，就是讲到分别。我们这些人不但是有一个生命哈，这个生命是与世界有分别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你一定要发现说，我们里面这个生命和这个世界是要分别的，是不能跟这个世界完全混在一起的，是要有那个分别的。而且这个生命呢，乃是要顺服神的。所以讲到国度呢，就是一个权柄。在那个国度里面呢，有一个权柄的， 所以这个生命呢，也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顺服神在那个国度里面的权柄。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要有一个认识，今天我们乃是活在这个圣洁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是与世界有分别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是有权柄的，因此我们这个生命呢，必须是顺服这个神的一个生命。最后呢，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讲到我们是属于神的子民，就是说神有一个产业要留给我们的，所以这个生命呢，是得到一个产业的生命。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啊，不是已经得着了，主在这个地上还要让我们有所追求。我们刚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小子，但是在主的里面追求以后，有一天我们会成为少年人，在主面前再有追求的时候，有一天我们会成为父老。神在信他的人的身上，要让我们得到一个丰盛的产业。所以讲到我们是谁哈，每一点都跟生命有关系。被拣选的族类，表示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一个伟大的生命。讲到我们是君尊的祭司，这个生命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是一个儿子的地位来侍奉。讲到圣洁的国度，这个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讲到属神的子民，这个生命乃是一个得到产业的生命。好，这是我们第一次讲的。那第二次我们讲的题目呢，说我们为什么这样聚会啊。如果弟兄们姊妹们曾经参加过各地的聚会的话呢，或许可能觉得我们聚会好像和一般的聚会有一点不一样啊。为什么我们聚会是这样的聚法呢？不是根据传统，不是因为我们习惯这样聚会了，聚会不是因为我们以前是这样聚会哈，不是根据传统，也不是根据现在时代的潮流，我们的聚会方式跟现在时代潮流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去一般的聚会的话，现在的聚会有它现在的那个方式，跟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聚会不是按照现在世界的潮流，也不是按照我们弟兄姊妹的喜好。那我们为什么如此聚会呢？乃是根据神的话。神的话是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聚会。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要奉主名的聚会。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主名聚会，那神就在我们当中。因此聚会呢，必须要在神的名下，在主的名下聚会。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聚会不能在其他的名字下面来聚会。虽然我们接受这个受浸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在这个受浸真理这个名字下来聚会。今天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在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的名字下来聚会。今天我们相信我们在地上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但是我们不能在圣洁的这个名字下来聚会。今天我们相信弟兄们彼此相爱，但是我们今天不能在弟兄相爱的这个名字下聚会，今天我们只能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聚会。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聚会只能够在耶稣基督的名下聚会，我们每一次聚会都是奉主名来聚会。第二呢，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基督是教会的头啊，因此呢，教会是有一个元首的，而这个元首就是耶稣基督。因此在教会里面不能有人在这里来决定事情，教会的那个权柄不能在一个人的手中，因为教会的权柄是在耶稣基督的手中。因此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决定事情呢？在教会里面的决定事情要透过交通，要透过祷告，就像在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一样，当那些弟兄们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向他们说话，要打发保罗和希拉要去为主传福音。不是人的意思，保罗和希拉要出去传福音，乃是圣灵在弟兄们祷告的时候来感动他们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那个做事的一个方式，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因此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任何一件事情都是透过弟兄们的祷告和交通来省察这是不是神的旨意，而不是一个人说的算。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能够说他说的算，乃是在这里一同寻求神的心意。 第三呢，圣经在告诉我们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为作为印记，所以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神都把这个圣灵赐给我们。因此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应当来顺从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聚会的方式有许多的地方是按照圣灵来引导的，比如说礼拜五的读经聚会，谁交通呢？谁后交通呢？这完全是按照圣灵的引导。当带领的弟兄讲完以后呢，剩下的时间是圣灵来引导我们个人来交通。因为这个时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圣灵，我们都能够按照圣灵的这个带领来交通。当我们在教会一起擘饼纪念主的时候，那个时间完全是按照圣灵的引导，每一个人都可以寻求圣灵的引导，在那里选，在那里唱诗或者祷告。所以我们聚会为什么这样聚会呢？因为圣经上说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印记。所以我们聚会里面为什么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呢？我们没有限制谁可以侍奉，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教会里面都能侍奉，因为我们都是祭司。圣经上说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因此在教会里面没有任何的阶级，没有某一些人可以侍奉，另外一些人不能侍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能祷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在教会里面都是祭司。另外呢，我们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因此我们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彼此在爱中呢学习建造。怎么学习呢？我们就是一同的侍奉。在聚会里面有许许多的事情都是弟兄姊妹彼此配搭分工的，因为这样的话呢，我们在这侍奉的里面呢就能够彼此的建造。圣经上又告诉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因此既然是心腹，所以心腹呢的目的是要满足新郎。因此我们聚会的目的呢不是满足我们自己，不是让我们自己觉得好，我们聚会乃是要满足神的心。所以我们今天如何聚会是按照圣经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聚会。好，这是我们第二次的，那今天呢是我们第三次。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今天讲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见证。刚才提摩太后书那里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相信呢他能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他说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中文圣经里面呢另外在刮胡里面他这样翻，他说或作他所交付。所以这句话呢可以有两个方向来翻译，一个方向说是我所交付他的，那另外一个翻译呢说他所交付我的。这两个是好像听起来是相反的哈，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呢？其实这也很简单哈，如果神没有交付我们，没有托付我们一些东西的话，那我们也就没有办法能够托付神什么东西。是神先托付我们一件事情，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事情再托付还给神。我想我们先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托付哈。什么叫做托付？托付哈，就是把自己的责任和权利交给另外一个人。比如说哈，如果我有很多的产业，假设说我有很多的产业，但是某种原因呢，我不能够来管理这些产业。那但是呢，我的孩子呢非常的小，非常的不到成年，他没有办法替我管理产业。那怎么办呢？那有一个方法，我就是成立啊，我可以成立一个信托啊，我可以成立一个信托，把我的那个产业呢完全放在这个信托的里面，然后呢找一个信托人，对不对？找一个我最信赖的一个人啊，然后呢把这个我所有的放在信托里面的呢交给这个人来管理。这是叫交托。 所以今天我们哈，人在地上呢，就我们看见许多人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其实他最信任的是他的儿子，但是因为他的儿子太小，于是他需要找一个他所最信任的一个朋友，然后把所有的产业摆在那个信托的里面，然后交给这个朋友来替他管理，这叫做托付，叫交托。好，那大家就有问题了哈，因为我们人有限制哈，因为我们人有很多的限制，所以我们才需要交托嘛，我们才需要托付那个人，因为有种种原因我不能够来管这个产业。那神为什么要来托付呢？神是无所不能的，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他能够掌管一切，所以神不需要托付任何的人的，对不对？神为什么要托付一个人呢？但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哈，你就发现很奇怪一件事情哈，我们这个天上的神呢，很喜欢呢来托付一些事情给人的，在创世纪就这样。当在创世纪的时候，他把这个伊甸园创造好了以后啊，他就把这个伊甸园啊交给亚当来看守。他说：“亚当呢，你就看守这个伊甸园，而且来修理。难道神自己不能看守吗？神自己不能修理吗？神为什么要找亚当来看守呢？神为什么要找亚当来修理呢？神创造了这个海里的鱼呢，就是说亚当，你管这个海里的鱼。好，天空的飞鸟呢，地上的牲畜呢，和全地所有爬的昆虫都交给亚当管，所以亚当很忙的哈。我看我们弟兄姊妹们要养两条金鱼都很辛苦，你看也养两条金鱼啊，很辛苦的，常常要洗那个金鱼缸哈。还有的养那个狗哈，其实很辛苦的。我看弟兄们养狗啊，真的很辛苦的。那亚当怎么办呢？亚当还要管所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上所爬的昆虫，亚当都得管呢。为什么神把这样大的一个责任呢，交给亚当呢？哎，就很特别哈。我们神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神。为什么他要把这样的责任交给亚当呢？我想一个原因哈，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他说当神创造人的时候呢，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来造人的。所以当神造人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意思，还有一个很高的一个目的，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旨意，是我们人常常没有想到的。所以他不是造一个人呢，就摆在那里就算了哈。他对这个人心里面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目的啊，所以他要给这个人一个很重的一个托付的。那个时候，神是把他所有他所创造的这个天和地和地上的受造之物都交给亚当管理了。所以你看神对亚当的这个看重，他的对亚当的这个期望哈。但是我们都知道哈，亚当管好了没有呢？亚当没有管好哈，亚当完全没有管好，所以呢那个蛇都跑进来了，所以亚当没有管好，伊甸园没有管好，管得很差。那神有没有放弃呢？如果是我的话，就放弃了这个。亚当哈，我这么器重你哈，把这么好的伊甸园创造给你，让你管，结果你也没有好好管，放弃了。神有没有放弃呢？神没有放弃，神就再找，后来找到一个谁呀？找到亚伯拉罕，找到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呢，一个人呢就得到一个家，从一个家就得到一个民族，叫做以色列。神就找到了这以色列民族。后来呢，又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从埃及里面呢，又带到旷野，在旷野的西奈山上面呢，神就给他们一个重大的托付。神给他们一个什么托付呢？神告诉以色列人是什么呢？ 跟那个彼得写书一样的。神就告诉以色列人说啊，你在万民中要做属神的子民，你是祭司的国度，你是圣洁的国民，跟彼得前书讲的一模一样。神把这个以色列人叫到这个西乃山上的面前呢，说你们是属于我的，你们在万民的当中呢是属于我的，你们在地上呢要在万民的当中让人能够看见认识我是谁，你们是圣洁的国度，你们是祭司的国度。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西乃山的那个下面呢，我们的神托付一件重要的事情给整个以色列民族。而这个托付是什么呢？这个托付啊，比那个伊甸园的托付还要更大。伊甸园不过是神所创造的东西就是了，不过是海底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爬虫就是了，那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西乃山上，神给以色列人的托付是他的自己，神把自己托付给这以色列人，让以色列人在地上为神做见证。当这个地上的人看见以色列人的生活，他们就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个神，所以给他们十条诫命。如果他们在地上能够按照那个十条诫命所说的来生活的话，人就从以色列人的身上认识耶和华是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托付哈，这个托付远远超过给亚当的托付，因为这个托付是神的自己。我想我们人呢、啊、自己，如果不是一个人我们非常的信任，我们不会轻易的托付他的。但是没有想到啊，我们的神在西乃山上竟然把自己托付给这群以色列人，结果这个以色列人能够对这个托付忠心了吗？没有啊，在历史上呢，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了，这个托付在以色列人身上没有成就。所以第一个亚当失败了，后来以色列人也失败了，那神有没有放弃呢？我们神不会放弃的，这是神心意里面要做的事，他不会放弃的。既然亚当失败了，结果我们的神呢、啊、他就在地上呢找到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儿子。因为地上没有别的人能够承受这个托付，最后呢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呢，在地上成为一个新的亚当。既然旧的亚当失败了，所以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到地上来成为一个新的亚当。而神把这个托付哈、啊，给这个以色列人身上的托付就给了他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地上就承受一个重大的托付，就是要为他的父来做见证的。所以人在地上看见主耶稣呢，就能够认识他的父亲。所以这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身上所承担的一个托付，神把他自己的见证交给他的儿子，这就是幕后的亚当。因此我们看见呢，主耶稣和亚当不一样的，亚当是不忠心的，但是我们主耶稣是忠心的。所以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哈，他所说的话都是他的天上父要他说的话。如果天上的父没有说话的话，那这个耶稣在地上他也不说话的。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呢，都是天上的父要他做的，所以在天上的父要他做的，那耶稣就做。他说我的父怎么做事，我如今也怎么做事。所以这个人啊，主耶稣在地上呢，他是一个没有自己的人，他完全在地上来为他的父亲而生活，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岂不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呢？所以这个人活在地上，不是以自己的事为念，而是以父的事为念。他活着是为了天父，他死的时候呢，也是为了天父。不但顺服，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幕后的亚当呢，不但承受了神的那个托付，而且他能够忠心到底，把神在地上能够彰显出来。然后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 从他的身上流出了水和流出的血，这个水和血就建立了教会。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所没有成功的事情，今天神把这个见证交给了教会。就在五旬节那一天，教会就产生了，教会就成为基督的身体，教会就成为那以色列人所不能够成功的那件事情。所以在教会就在地上来继续耶稣在地上所做的见证。所以今天教会在地上承受了一个托付，教会在地上有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什么呢？这个托付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地上哈，有一个极大的一个托付在我们身上，而这个托付呢，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当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当人看见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要能够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在启示录的里面，如果我们读启示录的话，我们就发现启示录里面常常出现耶稣基督的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很多次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所受的这个托付。所以我想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的人没有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呢，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蒙恩得救就是要得永生，当然不错的，蒙恩得救的确是得着永生，但是那个不是神最终的一个目的。神最终的目的在地上呢，能够得到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要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好，那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想这是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交通，到底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启示录就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呢，使徒约翰呢在拔摩的海岛，他被放逐了，所以呢他不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所以他被放逐在一个海岛的上面。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海岛的上面呢，向着小亚细亚来观看，因为在小亚细亚有一些教会是约翰所关心的，所以他就透过那个海呢，望着在海对面的那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就在他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呢，突然之间呢，他就看到了一个异象。那看到什么异象呢？他看到七个金灯台，然后呢有一个人子呢在那个金灯台当中行走。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哈。这个意象就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这个意象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不但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也告诉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为什么金灯台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读旧约的话哈，你发现呢，金灯台啊的做法是非常奇特的，它是纯金的，整个金灯台呢是纯金的，不但是纯金的，它是由一块金子锤出来的。你知道我们如果要做一个金灯台用金子来做，有至少有两个不同的做法。第一个做法呢，是你做一个模子，然后把那个金子的融化，然后浇到那个模子里面，等到那个冷却以后呢，那个灯台就出来了。但金灯台不是这样做的，金灯台不是把那个金子融化然后浇在那个模子里面，金灯台是用一块金子然后锤锤锤锤锤锤出那个金灯台的样子，所以你不知道要锤多久哈。所以从这个金灯台的这个本身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教会，教会的性质啊，教会的性质就是金金啊。什么叫做金金呢？这个讲到金子哈，在圣经里面金子一定是代表神的性质，所有在圣经里面讲到金子的地方都是讲到神的性质。然后讲到金金呢，就表示这个里面呢是纯粹的金，是没有任何的掺杂的，这就是教会。 教会就是以神的性质为主，而没有任何其他的掺杂，这就是教会。好，那我们怎么能够来应用在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讲到教会是金经，这个我们大家都同意，啊，大家都同意教会是金经。那我们在实行上呢，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我们都知道马太福音说哈，在地上呢有两三个人聚会呢，神就在我们当中，所以聚会不是在人多哈，啊，所以今天王文杰弟兄坐在这里哈，今天的如敏坐在这里哈。今天王文杰弟兄、如敏跟我三个人，我们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聚会了，对不对？圣经上说两三个人嘛，所以今天如果王弟兄啊，这个如敏弟兄啊，我们三个碰到一起了，我们在一起，我们读经祷告，那我们这是不是聚会啊？是不是教会啊？是不是教会是这样子的？没有那么容易啊，对不对？因为我们三个人都不纯呐，对不对？我也不敢说我是金金啊。王弟兄你是金金吗？那如敏弟兄你是金金吗？好，那既然我们三个人都不是金金，你三个人凑在一起还不是金金啊，是不是？所以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我们是教会吗？合乎这个金灯台的要求吗？我是不敢说的。那什么是教会呢？那我们问问，那王弟兄啊，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成为教会呢？为什么我们不敢说我们是金金呢？因为呢，这个王弟兄、王文杰弟兄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王文杰，这个东西不存的。如果怎么样让这个王文杰存呢？就是把王文杰剪掉，王文杰，你知道吗？今天这个王文杰哈，这个人呢，把这个王文杰剪掉以后呢，他就金金了。那如敏也是一样的，如敏里面有个东西不太纯呐，这个人叫如敏，要把那个如敏拿掉以后呢，如敏就纯了。我也是一样的，我里面有个东西不纯呐，那个叫钟礼恩，不纯。所以今天呢，我们三个人加在一起哈，然后王文杰剪掉王文杰，如敏剪掉那个如敏，我呢把我自己也剪掉，那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是金金。所以这个人要锤他，这要锤很久的，对不对？王弟兄是不是啊？要锤很久才能把那个王文杰锤掉的，是不是？如敏是不是？你同意不同意？这个东西如果不锤的话，那个如敏是锤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要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什么，主在我们的身上要得到一个金金的教会。所以光是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是不成的，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要让那个工匠来锤我们，把我们里面的那个不纯的东西都要锤掉，然后呢我们三个在一起呢就是金金的。这是教会的性质，这教会的性质。今天我们在这里面哈，虽然我们感谢主把我们拯救出来啊，但是我们里面啊还有很多的杂质的，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不纯的东西啊，这是要锤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年日啊，要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圣灵就是这个工匠哈，天天在我们身上锤啊，有没有被锤过啊？天天在我们身上锤啊，怎么要为什么要锤？要把我们里面那个不纯的东西啊，能够锤出去啊。然后我们在一起呢，才能够是那个金灯台啊。所以这个金灯台呢，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里面除了神的性质以外，其他什么性质都不能有的。教会里面不能有别的东西，不能有人的东西，也不能有人的想法。所以呢，神在使徒的身上也是做这个工作。为什么神要容许彼得经过这么悲惨的事情？啊，没有什么人呢、啊，像彼得经过这么羞辱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在一个使女的面前呢，三次否认主耶稣。为什么神呢、啊、要让彼得这个大使徒哈、啊、经过这么羞辱的一个过程呢？因为只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 那个彼得才能被垂出来。你明白吗？就经过这个过程，那个彼得里面那个不纯的那个部分就被圣灵垂出来了，他就承认他自己是不是那个金晶啊。好，一方面呢，金灯台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性质，金灯台呢也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这个金灯台不是为自己的哈，这灯台放在那里不是他为自己的，他是有一个目的的，他是为什么呢？他是要把那个光能够彰显出来，就像提摩太后书所说的，要把那个不能坏的生命要彰显出来。所以灯台是为那个光做见证的，那教会呢乃是为基督的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就让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的它的使命是什么。所以这个意象呢，意义是非常的深远的。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教会的性质，一方面让我们看见教会的使命啊。好，然后呢，下面就这么一句话啊，这一句话呢，就让我们看见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一句话呢，有四个点啊，这有四个不同的点，那每一个点都是非常的重要的。第一点是什么呢？第一点他说呢，他说我是首先的，耶稣说呢，我是首先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在哥罗西书里面就告诉我们，他说他是教会的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如何能够有耶稣的基督的见证？就是要让我们在这个地上哈，能够见证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是居首位的。如果我们能够做这个见证的话，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是不是居首位呢？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居首位的话呢，那我们就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耶稣基督不是居首位的话呢，这个灯台是没有光的。如果耶稣基督是居首位的话呢，这个灯台呢是有光的。就这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要来一同来思考啊，就是我们在这里面，在我们聚集的时候啊，谁居首位？是人居首位呢，还是耶稣居首位？如果人居首位的话呢，这个灯台是没有光的。如果耶稣基督居首位的话呢，这个灯台就有光了。同样的，我们把这个范围缩小一下，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当我们想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庭里面哈，耶稣基督能不能够居首位呢？在家庭里面谁居首位呢？如果你的家庭里面耶稣基督是居首位的话，这个家里面是有光的。如果在家庭里面耶稣基督不能居首位的话呢，这个家庭里面是没有光的。今天到底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居首位？是谁居首位？是妻子居首位呢，还是丈夫居首位呢，还是孩子居首位呢，还是中文学校居首位呢，还是跳舞居首位呢，还是游泳居首位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事物哈，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居了首位。你要知道什么是偶像哈，偶像就是取代基督的那个首位的那个东西，就是偶像。有任何一样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它的重要性超过了耶稣基督的话，那就是偶像。所以你看到读旧约的时候，这个偶像是以色列人所不能够摆脱的一个问题哈。这也是今天圣徒常常不能摆脱的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实际生活里面不能居首位。这不但是以色列人最大的难处，也是今天我们身上 一个最大的难处，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居首位。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居首位的话，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就没有光。如果耶稣基督不能居首位的话，在教会这个金灯台是没有光的一个金灯台。因此我们在聚会当中，我们在一起配搭侍奉的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我们人有很多的想法，当我们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马上就去做，我们要透过交通和祷告来寻求这件事是不是神要我们做的。这叫做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如果今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就去做了，今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哎，我想到一件事情跟王文杰弟兄交通一下，因为教会就我们三个人嘛，对不对？那我有一个想法，我就要找到王文杰，那我们就二比一了，那我们就可以做了，因为我们二比一了嘛。这是不是教会？基督没有居首位。如果今天我想做一件事情，我要找王弟兄来，要找如敏弟兄来，我们三个要一起祷告交通。今天这件事情我有这个想法，但是呢我不知道主是不是这样，但是呢我透过交通啊，我们三个人一块祷告，我们来寻求这件事情是不是主的意思。透过我们三个人的祷告和交通呢，神把同样的一个负担摆进来以后，我们明白这是神要我们做的，然后我们才能去做。这叫做耶稣基督居首位。我们做丈夫和妻子在家里也是一样，当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很好的时候，我们不能马上就做的，我们也不能说服我们的妻子或说服我们的丈夫一定要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丈夫和妻子需要在一起交通，要一起祷告，一起寻求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神会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同心合意，然后呢我们就去做。这个叫做耶稣基督居首位。如果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每一件事情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去的话，那家里面就有光了。我们个人也是这样，我们这些个人在家里说话的时候啊，不是我们要说什么话我们就能说的。这句话主有没有要我们说？主有没有让我们这样说话？如果主没有要我们这样说的话，我们在家里面也不能说的。这个学习在我们身上应该是有的。如果主给我们这样的看见呢，我们在家里面也不能随便说话的，不能随便生气的，不能随便骂人的。因为主有没有要我这样做？主有没有叫我骂人呢？主耶稣不会在地上讲一句话是天父不叫他讲的，所以他是天父的见证。今天我们在地上是耶稣的见证，所以今天如果耶稣不要我讲的话，我在家里面是不能讲的，这才叫耶稣的见证。如果耶稣没有要我做的事情，我在家里面我也不能做的，因为我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主没有要我做的事，就是在家里面我也不能做。虽然弟兄姊妹没有看到，没有一个人看到我在家里做什么事情，但是我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只要主不要我做的事情，那我在哪里都不能做的。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些事情上来清楚知道今天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今天神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地上是他的见证。所以我们在地上呢，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很荣耀的一个身份哈，神把他自己的见证托付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在生活上学习的话，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家庭的生活和我们聚会的生活都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就成了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是头一点，他说我是首先的。是不是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能够居首位？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有学习的话，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今天我们在道理上呢，这件事情我们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可以说99%的弟兄姊妹在这件事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在碰见实际上的一些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想不清楚。比如说这个孩子要比如说学游泳好了，或者是学跳舞好了，或者学什么都好，其实这些本身没有不好嘛，哈。 但是如果这个事情让他礼拜五不能来聚会的话，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这就很实际了。是礼拜五晚上聚会重要呢，还是跳舞重要呢？这很实际。如果跳舞重要的话，那耶稣基督有没有居首位呢？就没有嘛。你也不需要告诉你的孩子，你的孩子知道了耶稣基督不是居首位的，因为跳舞比较重要，聚会呢比不上跳舞。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常常面临这样的决定，我们道理上非常清楚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要居首位，但是我们在决定跳舞和礼拜五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非常的挣扎，我们就非常的挣扎，那个光啊就暗下来了，那光就熄掉了，不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那个讲耶稣的见证讲的时候呢，那个好像那个血液都往上喷了，很高昂的。等到要决定去跳舞还是来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就软下来了。弟兄姊妹，什么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乃是从这些小事情上看。如果在这个小的事情上主都不能居首位的话，那在大的事情上主如何居首位呢？这是第一，他是首先的。耶稣基督是不是首先的？这个是不难的，这我们都能够决定到底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我们很清楚的。所以我们需要在地上的时候要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决定哈，就是说我今天要清楚说他，你是不是居首位，是还是不是。就像那哥利亚的时候，哥利亚碰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你要不然就找一个人来打我，如果你打死我的话呢，那我们就侍奉你，我打死你的话你们就侍奉我，这没有，这只有这两个选择，没有其他的选择。要搞清楚你侍奉我还是我侍奉你，你想一想做一个选择。今天我们在地上也是这样，耶稣是居首位呢，还是不是居首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面临的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做决定说，这个见证是不是在我的身上，我是不是让耶稣基督居首位？好，这是第一。第二，第二，我是幕后的，他不是首先的，还是幕后的。什么叫做幕后的呢？我们人呢，在地上就好像在赛跑一样哈，在赛跑。那赛跑跑到最后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标杆。所以保罗就说了，他说我要忘记背后呢，要努力面前呢，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在地上呢，有一个标杆的。每一个人都要向着那个标杆直跑。我想这件事情呢，没有一个人例外，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是非常殷勤的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呢，问题是那个标杆是什么呢？有的人的标杆呢，就是退休的那一天向着标杆直跑，哎，我现在好好的工作，我要算我的日子，我还有几年，等到哪一天哪一年呢，我就退休了，退休的日子牢牢地记在我的心里面，向着标杆直跑，跑到那一天退休了我就好了。这是我们的标杆吗？是不是我们的标杆就是有一天我们在地上能够退休呢？有的人的标杆是什么呢？就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啊，能够读书读得好。这个孩子要是能够读书读得好，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工作，然后呢能够结婚能够生子，就不要我担心了，这就是我的标杆，我在地上活的就是为这个事情，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们的标杆？如果不是的话，我们的在地上的标杆到底是什么？谁是那个标杆？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教养儿女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教养儿女，圣经上告诉我们，教养儿女像一个射箭的人在射箭一样，这是圣经的教导哈。那我们这个箭哈，是往哪里射？你射到世界里面去呢，还是往天上来射？我们的标杆到底在哪里？今天有的时候啊，我们理智上是非常的清楚，我们的标杆是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呢，往世界上射过去了。所以主不是幕后的，主不是幕后的， 主不是我们终极的目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读经哈？我们花时间在读经，读经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读经不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可以讲解给别人听。读经的目的是认识基督。我们侍奉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侍奉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在地上哈，要认识说我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啊？如果我们能够说耶稣基督是我的目的，耶稣基督是我的标杆，那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一个人在地上，如果他的目的不是耶稣基督的话，无论他在地上怎么做呢，他不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如果一个人耶稣基督不是在他的凡生活上凡事上居首位的话呢，他也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啊。所以这两件事情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很需要常常啊在很忙碌的时候哈、停下来想一想，哎，我在地上到底是为什么？我到底是为什么？当我们花了很多的心思在这个儿子女儿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到底希望他将来怎么样？我到底希望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是不是神是他的标杆？当我们这样思想的时候呢，就能够很帮助我们讲到这个耶稣基督见证的问题。然后第三他说又是那存活的啊，第一个是我是首先的，第二是我是末后的，第三就说又是那存活的。这就表示说主哈、啊、主耶稣呢是活的，主耶稣是个生命的。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呢，复活的在我，生命呢也在我。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哈，让耶稣基督凡事居首位啊，这件事情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要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个目的啊，生活的目标啊，也不很容易的。那如何才能够做到呢？如何能够让我们这些人成为耶稣的一个见证呢？必须要让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要让耶稣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如果耶稣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要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要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曾经说过一句话啊，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在人呢、啊、所不能的事，在神都能。好，这件事啊，要让神在凡事上居首位，这件事情啊，在人呢、啊、是不能的。如果我们今天想靠着我们的这个热心哈、啊，我们的努力说，哎呀，好，今天我听到了，在凡事上呢要居首位，从今天开始，凡事上要让基督做居首位。如果你按照你的力量、你的自己的励志来做的话呢，你不会成功的。因为我们里面没有那个生命的。今天我们想立志说从今以后呢，我生活的目的呢完全是为了神，这不为自己的。如果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来做的话呢，不会成功的。因为我里面没有这个生命，这个生命不是那个生命。所以我必须要让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做我的生命。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讲了一句话非常好，他怎么说呢？他说凡事啊都是起于他哈，依靠他，归于他。凡事啊都是从他开始的，他是起手。凡事呢也都是归于他，他是结束。但是在呢中间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要依靠他。人不能靠着自己的意识按照自己的热心和自己的想法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 必须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能有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这件事情哈，就让我们众人就非常的谦卑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有那样的一个生命，那个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啊，依靠神，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来做我们的生命啊。这是第三，又是那存活的。第四，他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前面三点哈，讲到主的所事，他的性质，他的所事，那这一点呢，讲到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主在地上的工作，当然主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哈，但是主所有的工作能够有一个总结的来说哈，就是这么一句话，他说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这句话很简单啊，但这句话把耶稣基督在地上所有的工作总结在这一句话了。他的工作呢，就是这个死而复活的工作，这个工作呢，就是十字架的工作。这是今天一个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人在地上所要做的工作，所要走的道路。今天我们也许在家里面或者是在聚会里面，有时候我们不能够做到让耶稣基督居首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没有死，要经过死而复活的那个过程，然后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一个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所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得胜的道路，是胜过死亡的道路。他能够拿起那个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因此他能够开，他也能够关，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啊！今天在教会在地上，如果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教会在地上也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应当有的见证。所以非常的简单，第一个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在凡事上都要居首位，第二个就是在生活的目的，生活的标杆必须是耶稣基督，第三耶稣基督必须是我们的生命。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在地上能够按照一个律法来做的，这必须要有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当生命从我们里面来活出来的时候，在人所不能的事情上，在神都能。最后呢，我们在地上跟随主的道路是一个死而复活的道路。我们如何能够胜过仇敌呢？死而复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经验。我们就是那一粒麦子，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个麦子必须要落在地里死了。这个麦子不死的话呢，它仍然是一粒，它如果死了以后呢，就有许多的子粒，那个生命的果效就能产生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在地上所应当有的一个见证。好，最后呢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讲一个事情。有一个在历史上的一个人哈，历史上一个弟兄，在历史上呢算是一个很属灵的一个弟兄，他的名字叫做A.J. Gordon， 这是一个很多年前的一个弟兄。那这个弟兄哈，他的生命和侍奉如何改变的呢？其实非常简单哈。这个弟兄的生命啊和侍奉有一个改变，是因为他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做了这个梦以后呢，这个人呢整个人的思想和生命都改变了。他做什么梦呢？因为他是一个牧师啊，所以有一天呢，他就做了一个梦啊，梦见他站在讲台上讲道。那结果呢，就看到呢后面呢就走进来一个人，啊，一个陌生人，走进来一个陌生人。那走进来陌生人呢，后来就走到呢一个位置上呢就坐下来了。好，他就觉得这个人非常特别，他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他不认识这个人是谁。他觉得这个人是很特别的， 所以他就想说，这样我这个讲完道以后呢，我一定要去认识认识这个人是谁。但是呢，当他讲完道以后呢，哎，这个人很快呢就走掉了，哎，就走掉了。所以呢，他就没有碰到这个人，但是他知道这个人住在谁的旁边嘛，所以他去找旁边的那个人说：“今天住在你旁边的人是谁呀？”啊，那个人旁边的人就跟他说：“你不知道吗？那个人就是耶稣啊。”他就吓醒了，然后他就在想说哈，哎，我今天讲的是什么道啊？他在想我今天讲什么，因为耶稣在下面听讲。哦，他会想我今天讲啊，他想好像这篇道还没有问题的哈。然后他会想，哎呦，耶稣在下面听啊，那我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态度对不对啊？哎，突然之间呢，他发现了。他整个人的那个侍奉的态度哈，有一个很大的转变，然后发现原来耶稣呢就坐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梦哈，改变这一个人他的生活和侍奉的态度。他这个人生活的侍奉从那天开始不一样了，因为他认识到了耶稣在那里。所以他以后啊，他要讲到的时候啊，他不敢随便讲的，耶稣在那儿。这个对一个人很大的一个冲击的。如果你真是认你真是相信这件事情的话，你真正认真的话呢，这要改变你很改变你整个人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敬畏神吗？敬畏神就是相信啊，耶稣在哪儿。这就敬畏神。什么叫做不敬畏神呢？你就不相信耶稣在哪儿，所以你敢做一些事情。你为什么敢做那件事情？因为你不相信耶稣在哪儿。如果你相信耶稣在那儿的话，你敢做吗？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做一些事情，如果耶稣在那儿的，至少我不敢。我之所以敢做的话，因为我忘记耶稣在哪里，或者我不相信耶稣在哪里。如果你相信耶稣在那里的话，你敢做那个事情吗？所以那个虽然是一个梦，但是呢，这个人呢，他突然间就有一个开启了。其实耶稣都在那里的。今天你在家里面发脾气，你知道不知道耶稣在那里啊？他就在那里很难过就是了，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在人的后面批评人的话，你要知道耶稣在那里听见了，他就是很难过就是了。耶稣基督是在金灯台中间的，这是约翰所看见的。耶稣基督在那个金灯台中间的，那个是意象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的，耶稣基督就在你的家里面的。虽然我们都喜欢说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们都喜欢写在那里哈，但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真在你的家里面？如果那是一个真实的话，耶稣在你的客厅里面，你敢在那里发脾气吗？要是我知道耶稣在那里的话，我那天是不敢发脾气的，对不对？有谁敢在耶稣的面前发脾气啊？没有嘛。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发脾气呢？因为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在那里啊。耶稣基督在不在你办公室呢？他在你办公室，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不在我们波饼聚会里面呢？他在波饼聚会里面。如果今天呢，我跟你讲哈，耶稣礼拜天早上九点半就坐在我们聚会里面，如果告诉你这样的话，那天谁会迟到？那天有谁会迟到？ 不会的，耶稣要在聚会里面，谁会迟到？没有人会迟到。那为什么我们平常会迟到呢？不知道耶稣基督在不在吗？对不对？可能王文杰在我知道了，如敏在我就知道了，但是王文杰在我不一定要在啊。但是如果耶稣基督在的话，那你来聚会的那个时间和那个光景还是那样吗？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了，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名的聚会，他就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都相信的话，那每一次我们聚会主就在这里，也可能在那里，也可能在那里，主在这里，那我们怎么样呢？主在你的家里面，如果你是蒙恩得救的人，主在你的家里边；如果是你蒙恩得救的人，主也在你的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事情，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完全的改变了。这不是一个道理，这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看见。就像约翰在拔摩海岛突然就看见了，原来那个耶稣基督呢就在那个金灯台当中，所以今天主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要晓得这一件事情哈，就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托付，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要慎重。我们对主这件事情哈，要认真，这样就会让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和侍奉呢，就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想到主的这些话语啊，也能够想到许许多多前面历世历代众圣徒的见证啊，为什么但以理能够在那个时候冒着生命的危险打开窗户一天祷告三次，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与他同在，因为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他是神的见证。为什么他的朋友能够面临那个火窑也不退后呢？因为他们相信主与他们同在。只有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个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的时候，在人不能的事情，那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所以不是我们这个人有什么本事啊，当我们遇到我们所做不到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把基督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当我们不能把耶稣摆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标杆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大祭司的面前，他在那个教会金灯台当中行走，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让主来得着我们，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主可以做到。当我们这样的来到主的面前呢，就经历了那个死而复活。当我们觉得自己不能的时候，就好像死了一样，我什么都不能，我不能到一个程度像那个死人一样，他不能。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经历那个复活。我们之所以失败哈，是因为我们能。我们许许多多的失败呢，都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能，所以我们按照自己的那个能呢去做，然后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如果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到一个程度呢，知道我们是不能的。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承认自己完全不能，到一个程度像死了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经历那个死而复活，然后我们就可以了。那是一不是因为我们能，乃是神能。 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要有的经历。有了这样的一个经历以后，我们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许许多多的小事情上都要有这个经历。也许你很多年不能够胜过你和你丈夫中间的这个问题，或者很多年你不能胜过你和你妻子中间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胜过呢？因为你还没有死，你还没有经过那个我已经死过如今又活了。如果我们有一天经过了这个死然后复活起来，我们就发现原来不是我做的，原来是基督在我里面，基督在我的里面让我能够做这件事情，这个叫做死而复活。然后从此以后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找到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叫做死而复活的秘诀。只有死而复活能够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一个没有死过的人是没有办法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只有拉撒路那一天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话呢是真实的，主的话是可经历的，主的话不是很难明白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经历这些事，让我们在主的面前呢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让我们经历过这个死而复活，好叫我们成为他的见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最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好不好？四个人在一起祷告，就是找四个人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